華盛頓郵報負責報導外交和國家安全事務的記者引述白宮的消息來源寫著說，這是一個高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的級別，權限更廣泛的管理職位，負責亞洲和中國有關問題的各個的部分。坎貝爾將會直接向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報告。保守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共和黨人埃里克蔡耶斯對美國之音說，建立印度太平洋協調員職位確實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這個進行協調的必要性。蔡耶斯比較這個任命和特朗普政府過去兩年啟用博明有異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國家安全的副顧問，他確實在所有亞洲政策之中扮演著四分位的角色。外交政策報導稱，拜登任命坎貝爾主管亞洲事務的政策將會加強新政府對華的政策，是在亞洲問題上面的第一大膽的舉動。因為到目前為止，拜登的國家會提名官員主要是針對中東和跨太平洋地區的。坎佩爾是民主黨最資深的亞洲事務外交官之一，曾經在希拉里·克林頓任國務卿的時候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參與幫助奧巴馬政府制定了重返亞洲戰略。奧巴馬的白宮後來將它更名為亞洲再平衡，但是坎佩爾在2016年出版的《重返亞洲》這本書的時候仍然沿用自己的講法。蔡耶斯認為，對中國強硬的共和黨人應該亦都會歡迎這個任命。他說，這些對中國的行為高度懷疑，主張對中國更為強硬的人士，他們應當對這個選擇感到鼓舞。這些不單止因為坎貝爾可能有正確的亞太策略，而且亦都因為拜登政府希望提高這個問題的層級。2019年底，坎貝爾和蘇利文在外交事務撰文，題目是避免災難性競爭，美國如何既挑戰中國又與之共存，展述了他們應對中國的理論。他們認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國防戰略之中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是正確的，但他們又說這種競爭必須保持警惕和謙遜，圍繞與中國共存的目標，而不是期望改變他們到進行。2018年坎佩爾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美國絕不能夠返回到希望中國實行自由化的以接觸為基礎的戰略，美國必須承認這個戰略無法成功。觀察家認為，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人選宣布延遲至今，可能意味著對這個任命重要性的考量，其中亦都包括了希望他能夠順利通過參院的確認。他說，你需要一個個性性情都受到廣泛尊重的人來到升任這個職位。蔡耶斯又說，坎貝爾具備這些他的服務記錄以及他能夠成功擔任這個職務的合適的個性。他在五角大樓、在海軍服務過，他在國務院和奧巴馬政府任職，最後幾年他有自己的私人公司，一直和美國公司合作。蔡耶斯認為這一點很重要的，他說，大家不能夠忽視這個角色，美國商界在美中關係裏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和技術競爭方面。在1月12日星期二，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組織主任什拉多西撰文強調，美國可以通過恢復與中國實力平衡，支持美國的同盟，並且利用這些同盟來到反擊北京的挑釁的行為。他們寫著說，通過同業的聯盟網絡，美國應該同意趣相投的夥伴一起向北京傳遞一個訊息，就是中國目前的走向好是危險的。他們說，這項任務將是美國近代治國史上面最具挑戰性的。華盛頓郵報的評論說，真正的考驗就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夠投入必要的時間和資源來到完成十年前坎佩爾首次提出的重返亞洲的戰略。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的報導。